求主怜悯啊。那今天是9月17号，我们我还是把他先回去，我们讲开始讲看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游行布道，这个属于加利利事工的第二期开始。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图，我们以后每一次的话，我们都会把这张图拎出来，弟兄姐妹要把这个图印在脑子里。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只看了下半部分，就是四个逾越节，把耶稣基督三年半事工的，通过四个逾越节把它分出来的。那么这四个逾越节的章节都全部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我们把这个大致的个时间概念就记住了。那么这个耶稣的就是他30岁在第一个逾越节之前呢，就是他30岁到之间呢，我们称为早期事工，这样是一段。那么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到第二个逾越节，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实现，这称为耶稣事工的第一年，对不对？那么他前两个逾越节都是在耶路撒冷过的，等一会儿我们会再复习一下。第一个逾越节在耶路撒冷他干了什么都忘了是吧？洁净圣殿，然后跟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是不是？然后他回去，一会儿我们会再复习。那么第二个逾越节的话，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他去了之后又干了一件什么事？38年的摊子是吧？然后他回去的路上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那个门徒掐麦穗，然后引起了那个安息日的争论，对吧？然后这是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我们没有讲到，我们现在都是讲这一段之间的这个历史。那么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是他是在加利利过的，那么这个加治，然后第四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那是他就是被钉十字架了嘛，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我忽然间意识到我们少一个人，玲玲不在，是吧？玲玲不在，哎，因为我以为我讲到这儿玲玲就会问问题是吧，结果他不在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分法，就是按照逾越节的分法。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参考书上面他们是按照这个公元分的，那么就是公元27年这个开始，就是耶稣这个时候30岁。耶稣因为是按照公元的生日来的嘛，他30岁的时候正好是正月。那么虽然历史上有几个月的误差，我们不去管他，就反正这是他出生的这个时期，我们就按照他30岁开始。那么这是第一年到这里。那么我们上一次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特别加入了这个思考机是吧？就是这个 Dr. Scott 他的一个分法的话，他是分成9段的事工，这些你都可以不管，因为他把这个地方的时候分的时候呢，他是按照第一次游行传周游传道、第二次周游传道和第三次周游传道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字，就是他第二次周游传道，今天我们准备讲的内容其实是5个月，只有5个月。前面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从这个开始到夏天，大概有六七个月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讲了这个内容，我们上一次讲，在前面一次讲了这个内容，上一次我们就讲了这一段里面的第一次游行布道中间一段，所以呢，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乱。把这个地方的目的放在之后，整个加利利事工一共是大约22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有1年多，这个地方有5个多月，这个当下有5-6个月这个样子时间，加起来一共有22个月左右的时间，2年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从这个这是我们包括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我们可能会讲这个内容，都会讲这样一段的内容。那么这一段施工的主要内容记载在哪几本福音书里面？在这一段里面，这是在加利利的施工，马太、马可、路加里面也有，马太、马可、路加里面也有，对吧？没有。那么，凡是涉及到过节、涉及到犹大地的施工的，大多数都会记载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然后等到我们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在他父亲受难的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的时候，是路加福音给出了很好的补充。所以这是我们看这张图，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大的轮廓。其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侍奉只有3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对吧？你从我们人生到土上最短的人是谁？时间最短的人是谁？是你们是吧？ 应该是瑞仪，瑞仪是去年感恩节前才来到的，对吧？感恩节前才来到的，对吧？也马上就要一年了，是吧？所以你看，三年半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很短的。哎，大家知道这个这样一个，这是，所以我们这个图一定还是给大家过一下。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来重复。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巴勒斯坦时间的简要图。我这个想我给大家复习一下什么内容呢？就是。耶稣受洗，对不对？耶稣受洗是在这个地方受洗的，对不对？他不是在加利利吗？他是在加利利，在拿撒勒，对吧？在拿撒勒他就下来，在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大家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读很多圣经细节的时候，很多圣经细节的时候呢，会有人对这个地点提出挑战，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说耶利哥对面的这个地方的伯大尼，但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受洗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加利利湖这里，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反正是约旦河靠东这个地方，所以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没有也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呢，就是传统的人这样认为，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说，耶稣从这里下来，这是三十岁嘛，他们三十岁他就来这里受洗。然后受洗之后他就到旷野怎么样去受试探，是吧？他去旷野受试探，那么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出了几招？
三招
是吧？三招，对吧？最大的挑战他其实魔鬼就是想什么，想否认耶稣的人性，他想把他拉回神儿子的地位，所以他一直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仅仅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你是神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但是他是在人性里面，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重大意义，第一件事情就是摧毁这个怎么样撒旦一切的权势，因为撒旦就认为神你所造的人没有办法成就你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他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这个地方这是试探。然后他受试探之后呢，他就又回到这个河东的伯大尼那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在约翰福音记载里面怎么样出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那里面有几个门徒就跟随他，有几个？
五个，
有四个有名字，有一个我们认为是约翰，另外一个我们认为是约翰，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是吧？约翰福音的约翰。然后这个是然后他就在这个约旦河附近，他有一些事工，然后他就开始回去，回到时候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哎，他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去了加拿，这个件事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
使水变酒
是吧？使水变酒。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是加百农，是吧？加百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就是，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到这是前半段的我们称为早期事工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他有的人认为他是第一次旅行不到开始，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认为还没有开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他三十岁之后，他从加百农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他从加百农。他就第一个逾越节就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去了耶路撒冷，他那个地方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跟尼哥底母先洁净圣殿，对，先洁净圣殿，然后跟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对吧？所以我们上次还提到过，就是约翰福音有没有用神的国这几个字，用神国用了是吧？有没有用天国？没有是吧？所以就用了神的国，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怎么样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吧？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进和见两个字，但这个内容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一样的，哎。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些事工，行了一些神迹，对不对？行了一些神迹，然后那个门徒怎么样？开始在你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埃内，就是那个地方施洗，哎，我弄回去了是吧？然后他就开始，然后他的人就开始讲说，就是开始拿他跟这个约翰去比较去了，然后耶稣就不感兴趣了，然后就开始往回走，然后他就去了叙加，到了叙加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提到说是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实际上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不肯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都是从底加波里这个地方绕过去的， 对吧？那么但是耶稣很有意思，他就到了叙加这个地方，然后在那个雅各井旁边就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谈到那个，今天早上这个时候万妈妈正好要提到说他要在另外一个组分享是吧，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核心内容怎么样，就是说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传递，一个传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干渴，我们都需要水，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实的满足，我们怎么样。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首先换了一个丈夫，她以为找到靠山了对吧，结果不合适，又换了一个还不合适，又换了一个还不合适，换了五个，说现在那个还不是她的丈夫，为什么？她已经怕了，她都不敢进入婚姻了。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跟她在那个地方有那样一个交谈。所以怎么样，其实只有真正的耶稣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谈到的那个内容。她往上去，然后她这个地方的时候她就又回到了加利利，她 回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她又去了迦拿，这个迦拿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医治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是哪的？是加百农的是吧，那个从加百农打发下来是吧，然后他说这个是跨越时空的医治。我们说过跨越时空的医治有三个，还记得吗？我们有两个已经讲过了，还有一个还没有讲。两个，一个是这个大臣的儿子，一个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还有一个都是外邦的，就是一个是迦南
妇人，
一个那个叫这对一个外邦妇人的一个那个他的女儿。对，他说他来问那个蛮有趣的，就是他问他说是。说是耶稣回答显得很残忍是吧，说岂可拿圣物给狗吃呢，对不对？大家知道那个，这是那是那三次是吧，那个讲义上其实这些内容都提到了，你只要回去翻一下经节就可以了。然后他去了拿撒勒，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去了拿撒勒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被弃绝的时候，他读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以赛亚书的61章。他说他读的是前面的几节，对不对？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贫穷的人。说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应该说是邻里，正确的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哎，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所以你看以赛亚书61章和那个马太福音的八福的第一个，如果你两个配合起来，就他那个以赛亚书61章说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是他那个括号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一个谦卑贫穷加在一起跟那个虚心一对，其实就是邻里贫穷。说这个圣经的翻译者都是在试图找一个合适的字。哎，那然后他在他就退到了加百农，因为他在那被弃绝，他就退到了加百农。加百农那个地方在海边，他又呼召四个门徒。这个四个门徒，这是加利利的海边，这个地方加利利的海边，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湖。所以他有的时候他那个哎对，他在这个海边呼召了四个门徒，然后这个地方这里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在我应该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几件事情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发生了的。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他在会堂里赶鬼，大家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是吧，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记得，就是医治彼得的父母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岳母，
我说的什么？父母啊，对不起，我现在这个舌头有点拌蒜是吧？他的岳母对吧？就是这个地方他行了几件神迹。那么这就是前面的这段时间。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因为现在耶稣在加百农嘛，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医治了个38年的瘫子是吧？然后这个必是他池子，然后他回到他就回加利利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掐麦穗的一个争论。然后他到了加利利之后，他进了那个会堂，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回加利利，然后他回到加百农，他进了会堂，有一件什么事情？一个枯手的人，对不对？说手一伸，耶稣其实没有说医治，只要让他说把手伸出来，他一伸手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一共我们讲了7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就那个不是有2件事情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并在一起的。我这里想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些人反对他，他就退到这个海边， 他退到这个海边，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设立了十二门徒，十二门徒的名单我们也给了，我们也很好记是吧，可以，我们和五对弟兄，然后加上一个奋锐党的新闻，还有一个奋锐党，就是有说有以后有的人要问你们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讨论政治，
可以
对不对，因为那个奋，我们还有个耶稣的门徒里面就有个奋锐党是吧，奋锐党翻译成现在的这个词啊，翻译的特别好，中国人有一个奋，有一个词不是前两天学了一个叫愤青，对愤青对吧，很像的，哎对，那都非常激进青年，对，然后这个时候众人挨近耶稣，这是个，然后他就是登山宝训和平原宝训，登山宝训和平原，有的人说是一次，有的人说是两次，我们讲了是吧，他可能是上了高山然后又往下走，找了一块平地是吧，那么马太就记载的是登山宝训，那个路加就记载的是平原宝训，那他也有可能说是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可能，就是弟兄姐妹知道，就是重要的是登山宝训的内容。哎，
那我们的登山宝训是他是第一次出去还是第二次游行知道吗，
是第一次，这还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第一次呢，第一次，我现在我们都在复习啊，都在复习，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七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像刚才讲的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的医治，哎，百夫长仆人的医治是吧，百夫长仆人的医治这个地方，哎，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加利利事工，整个加利利事工就是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的时候，我们就都称为，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这都讲过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讲义的话，这写的是一二三一二这样的，这样列下来，所以我都把它留在这儿，说刚才我们古的这个枯守退海边门徒就近耶稣登山宝训什么平原宝训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么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到了今天的内容，我就只想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周游加利利上，所以他是周游加利利，所以他又到了拿因去了，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那个图，看一下是吧，他就到了拿因，就是他从加百农到了这个拿因，这个拿因的时候，这是耶稣第一次，耶稣参加过婚礼了，是不是，现在耶稣去参加葬礼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成为我们那个安慰，凡是耶稣参加了的葬礼都出了问题，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个或者是四个，因为第四个的话是他自己的葬礼也出了问题是吧，对不对，所以他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葬礼的时候，就这个寡妇的这个独生儿子是吧，就是这个耶稣去了之后他的儿子怎么样活过来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还后来他又去参加葬，一个是拿撒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雅鲁的女儿，我回去听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我上一次提错了，我上次就提那个跨时空的医治，我不是怎么，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成了雅鲁的女儿，然后紧接着我回去我说不对，要更正的时候，正好弟兄姐妹问问题，就这个问题没有纠正，是吧，所以今天要纠正一下，对吧？这是他第一次，他参加过一共说三个葬礼或四个葬礼都可以，就是都发生都出了事是吧，凡是耶稣参加的葬礼怎么样都改变了，
可是拿撒路都已经埋了，那他不算是葬礼了，
对，拿撒路的话那个不仅仅是葬礼，那个都已经臭掉了是吧，那个是吧，那个都已经臭掉了，他已经三天之后了，说耶稣参加葬礼竟然迟到是吧，因为别人给他送消息的时候他有意耽搁了几天是吧，那我们到时候到那个时候就分享，那么所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就是个拿因的这个在拿因这里，在这个地方对吧，他这个这对吧，然后呢他就在加利利的时候就提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施洗约翰怎么样被抓到监狱里去了，被抓到监狱里去又怎么样，就派了两个门徒来问耶稣说你是那派来的吗，是被受差来的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什么，就是你要回去告诉他怎么样，瞎子被看见对吧，大麻风得洁净是吧，就是这些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对吧，那么会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紧接着耶稣就对施洗约翰提了一个评价，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其他的内容下次讲，哦，这个事情顺便把它讲了，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在加利利被膏了一次，你们看讲义我们给出了详细内容，耶稣被膏的话我们很容易跟另外一次受膏被混起来，就是玛利亚膏主，玛利亚膏主是在哪膏的，是在伯大尼对吧，是在伯大尼对吧，是在犹大地，首先这两个地方是不一样，首先这两个一是地点不一样，这个是在加利利，
玛利亚是在约旦河东的
在西的伯大尼，那是那是对，所以这个两个地方的，哎，但是这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这个家里面啊，这个这里的这个人是法利赛人西门，
嗯，
然后那个玛利亚高主的时候，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主人叫什么？也叫西门，但是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以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对不对？对，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长大麻风的西。然后你去读那些细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它混起来。这个是有罪的女人告耶稣，没提名字，对吧？这个是耶稣受膏，而且那个是耶稣，他那个是打，我们称为打碎玉瓶的侍奉，对吧？然后耶稣特别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说以后这个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都要纪念这个你所做的事。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再去分享。那么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内容好了。然后我就把中间的后面很多内容我都把它跳掉，然后因为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讲。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图，今天这个图就变小了，因为
就是刚才你那个三点当中第二点，你说就是施洗约翰问题之后，他对施洗约翰做了一个什么评价？
他对施洗约翰做了一个评价，就是朱丹问的问题，在微信里面问了问题。对，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对不对？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对，我们等一会儿会读这个经节，所以我想先把图给大家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经节的内容。那么现在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耶稣是在加百农，对吧？看加百农，然后我们他从加百农就去了拿因，那拿因的时候，去了拿因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使这个儿子，对吧？参加的葬礼，对吧？然后这个儿子就给复活了。然后呢，他就周游加利利。这个他周游加利利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这个他评价了这个施洗约翰，对不对？评价了这个施洗约翰。然后这个他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家坐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告他。然后这个地方也引起了一点争论，就是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是，因为西门心里不服气嘛。说是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先知的话，他就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对不对？然后那个耶稣跟他讲了一段特别有趣的话。耶稣怎么讲呢？是吧？你看你进来之后，你都没有给我洗脚，然后这个女人洗我的，用眼泪洗我的脚，是吧？
对。
用眼泪洗我的脚。我们把圣经翻一下好了，我们先翻，我们翻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是一章的内容。对。
都赦免了。
那就像你读一下，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对。
约翰什么？多多第几节？
马太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狱。
哦，不，我们现在要讲哪一个？
你不是要读那个？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
那我们先看这个，先把这个受膏的这个难题先解决了。受膏的话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七章。好，那郭淼翻到了是吗？你给我读一下。三十六节，先读前一段好了，对，
有一个反身
啊，第七章。
三十六节开始，对。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办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赦免的少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
好，谢谢郭淼，我们就到这儿。就是最后这刚才郭淼读的最后这一段，弟兄姐妹有没有困惑？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因为那个为什么特别把这件提出来呢？因为中国有一个在中国的基督教界很有。地位的一个人物，他叫丁光训，因为他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就是叫因爱称义，就说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信上帝才得救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有爱，对吧？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依据之一，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很多罪就赦免了，他爱少的赦免的就少，对不对？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很容易从我们字面上的地方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例子。你看耶稣讲的那个例子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因为的话怎么样讲，因为我们有的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关系的时候，其实后面跟的是结果啊，不是原因，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这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后面这个地方跟的是结果，不是跟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像理解这个内容，就是说你看这个女人，因为她的罪虽然很大，她被赦免了，对不对？但是所以她表现出来的爱就很多，因为她更爱主。虽然那个女人很不好，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他自己还不错，我虽然有点小毛病，是吧？但是我请耶稣吃饭呀，对不对？是不是？他觉得他比那个女人高一等，怎么样？所以他以为他所需要的赦免少。怎么样，他彰显出来的爱就少。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我们是爱主，主怜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主题，一个内容，是吧？那么大家听懂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叫做平平安安的去吧，英文是什么？ Go in peace， 是吧？就是如果仅看到这个英文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走在平安中，是吧？所以我们每次，是吧？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过去旧事已过，怎么样？凡事都更新了啊、凡事都更新了。所以我们要走在平安里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也是成为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安慰。那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我们也可以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一样的内容，这正好是前面就是18节到35节，正好连在这里嘛。我们来看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施洗约翰，我想我花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两分钟把它说完，然后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题，因为我很想跟你，因为那个上个主日我们学完之后，我们开了个就是主日学老师，反正是小组长，我们这个房间里有很多人都参加了那个会议，是吧？提到了，就是我发现很多组都在讲，说是这个缺少关怀同工，缺少关怀同工。当时就给我一个警惕，是吧？我说我们这个班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被关怀到，每一个人都被关怀到。所以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到时候讨论，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被关怀到的话，所以说请勇敢地讲出来，是吧？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被关怀到。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笑啊？你没有被关怀到，是吧？好，那一会儿专门跟你有分享，对吧？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施洗约翰是不是觉得他没有被关怀到，你不觉得？因为他觉得他在苦难里面耶稣没理他，所以他就来问耶稣了，对不对？他就来问耶稣，他说那我们等候的人是不是就是你们呢？是不是就是你呢？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一生爱主的人，他也只活了30几岁，他比耶稣大概大半岁左右，是耶稣的表哥，是吧？对吧？他这个人，他是他父母老年得子，然后他长了这么大之后，他所做的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耶稣铺路，对吧？凡是说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别人说看那神的羔羊，他培养的好学生都跟着耶稣走了。所以你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啊，这件事情不容易。 所以耶稣他被抓到监牢里去的时候，他就送来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去责备施洗约翰，但是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他觉得他被忽略了。那么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耶稣没有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让他回去，说怎么样，说你去吧，把所见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这个时候这是耶稣给他的一个答复。那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神看重我们这个人所工作的能力。其实我们今天在神家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事工的果效就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光看我们自己的环境，或者我们自己所得到的那个内容。如果上帝因为我们被放在监狱里，对不对？我们用施洗约翰的例子，而是很多的人都得到了怎么样？刚才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从神的眼目中来讲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借着我们今天被捆锁，神的福音就传开了。这是耶稣跟他提到这个内容。但是在他走了之后，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对施洗约翰真正的评价。施洗约翰的真正的评价，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说凡妇人所生的，包括这些什么先知啊，什么东西都算上，包括以前那个大能的以利亚，是吧？那都算上。怎么样？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咱们就先说第一个，就是。因为朱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点回答。所以这个大小的话，不是指地位的大小，不是说这个或者是贡献的大小，而是指跟主的关系。以前的那些先知怎么样？用他们都是远远的看见就欢喜迎接。施洗约翰是亲眼看过耶稣，而且他是耶稣的先锋，他是那个怎么样？我们问。他甚至讲过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新郎，他是陪伴那个新郎的朋友，对不对？他把耶稣比成新郎，他是陪伴新郎的朋友。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都在神国里哦，大家先要记住，我们这里都是信主的嘛，对吧？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心腹是吧？我们是新娘，他是伴郎是吧？那么谁跟耶稣更近呢？是，当时我们是吧？对吧？虽然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在成长中，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他的心腹，而且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对教会的定义。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就回去读雅歌，不是雅各书，是雅歌，歌中之歌的2:14。2:14是吧？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2月14日正好是情人节，所以你们就回去读雅各书2:14。你看那个时候是上帝对我们的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就是首先这个大小是讲跟主的关系，在这点没有问题吧？大家没有什么疑问吧？没有什么疑问是吧？那么，但是朱丹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朱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关系比施洗约翰以后在天堂里跟主的关系还近呢？”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就提到，我们以前在周五的查经班的时候曾经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以后到天堂里面分大小吗？就是你都听了，都是因为我把答案说了是吧？不是，就把我的观点说了。有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站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有些不平等。我怎么样？我的嗓门就比较大，是吧？很多的时候，我的成见会影响你们。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当时讨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围着一圈坐着查经的，大家都是坐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是讲，我认为天堂不分大小，但是那一桌子的人都跟我讲，他们认为天堂分大小，是吧？说因为那否则的话，现在我们的服饰不就没有区别了吗？
什么叫大小？就天堂怎么定义天堂的大小？
就是你在天堂有没有分这种等级什么之类的？
等级啊，天堂的等级啊，或者是什么呢？还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和主的关系接近？
对，就换好主的关系近也好，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在地位上或者是在什么各个方面上有没有区别？
有，
对不对？
坐轿车讲课的和扫厕所的
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在教室里讲课的和扫厕所扫马路的，
这个也蛮好。你说他们有区别吗？
没区别，扫马路一样有神的荣耀。
对啊，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影响不一样，因为我们可能所从事的事工不一样，我们的影响可能不一样，但在神的眼里的价值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价值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提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想讲关怀。那么讲关怀的话，耶稣在后面讲的这句话要成为我们做关怀事工的一个警惕，就是他后面讲的这句话，就说主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对不对？然后他们好像还是这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说，就是后面我刚才讲读的是第三十七节，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哀哭，你们不啼哭。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那个历史的背景。那个历史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那些小孩子就相当于做一个游戏，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偶尔也会做这个游戏，有时候小孩子出来啊，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咣给你打一枪，是吧？然后我就假装着要倒下，对吧？我的小孩，大家给孩子们做过这个游戏是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他们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他们一吹笛，那么你另外一个人要跟他做游戏，那个就要跳跳舞，对不对？
现在这个游戏名字叫 Simon Says。
哦，那就不懂了，是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对，就是说我们要有反应，对不对？所以你要在你的家里，你的小孩对你咚一枪，然后你没反应，他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是不是？对，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关怀事工的时候，其实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要存敏感的心，要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比方说他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他觉得关怀不够，他就说出来了，是吧？像坐在这是怎么样？左边的第一位的是吧？左前排第一位的是吧？这个他有，但有的人他不说，他不直说，他会，所以这就是鼓励我们，特别是各个组的组长，对吧？我们包括主日学的老师，对吧？各个班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任何做带领的同工，你一定要有敏感的心，就是当弟兄姐妹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去观察这些内容。这个不容易。那么我把它放成一个比较术语的话，就是叫做为父为母的心肠，就是你就把你所带领的这些组员都当成你自己的儿女来带，那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关怀自然就带出来了。是吗？那就要感谢主，是吧？那就要感谢主，知道吧？是吧？因为怎么样？那不生育、不生养的要怎么样？要歌唱。你这有的时候我们要会看到这些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我们自己肉身所生的，但是我们这些有为父为母的心肠，这是一个事情。但你当存敏感的心的时候，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来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讨论，免得我一说你们又什么，我们就来到这个讨论题。我特别预备了怎么这几个讨论题啊，这个是给你们先看一看。对，这里啊，我们教会因为很多组提到了缺少关怀，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诚实的分享，也不要不好意思，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就真实的感受，我们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今天除了玲玲不在，其他人都在，对吧？所以我们班的出勤率现在这样，所以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没有忽略了谁？
超龄，
超龄也不在。哦，对 ，Jason 是长期不在，因为他有服侍，是吧？超龄今天也是服侍，是吧？
超龄有什么？
他没有请假嘛？
几天都没来，不知道。
但是我想第一件事情，那么大家今天的任务就来了，是吧？今天回去应该干什么？我们把它说的好听一点，对吧？对对对，要打个电话，对吧？打个电话是吧？瑞一说的什么？
电话。
再说一
下。
谁的电话？
超龄
的电话。通讯录上有他。
有他。
你可以发个。
我有个想法，因为你刚才说就是我们要有为父为母心，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特别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为父没有母心，就有种家长意识在里面，就是好像你们是就是我觉得我是辈分啊，你高像中国人，而且好像就是我是父辈的，我是母辈，就是我有一个好像掌管你的、管理你的。但我觉得是不是弟兄姐妹这种关系会更好一些？就好像比如说，Claudia，如果 听见也很多，那我会怎么样对他？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更好一点。如果我是作为我是他的母亲的那种角度，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那种掌管的，是吧？
那你这个
长辈
的想法，你
母亲，
你现在在美国啊，你做母亲啊，你就得想办法
跟他是 sister 的关系。
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海光认为这个父母呢比这个儿女的地位高，然后这个
感觉
对，然后这个季香呢又觉得说是这个我们要低三下四，我听到他用的这个词是吧，我觉得都有点极端，对吧？我不是说错，但是我觉得我再先重复一下，就是我提这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从关爱的角度来看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就是就相当于我们的孩子有难处，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仅仅是因为超越弟兄姐妹的时候的，不是我自己的，这是一个体会，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不是说我教训我什么怎么样，就是，
但是就容易嘛，就容易好像我教训这个弟兄，
对，
对，
做家长，做家长，做家
长，因为我是我们小组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组长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是组长了，我就是好像有什么权威，好像有什么就是做什么这种，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很好的，就是说我们都是。那如果说他有几次不来，我们可以去关怀，但我们不能说，就像是扒了人家很多，或者是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的那种祷告的东西啊，我们愿意就接受；他不愿意分享的，你硬去逼人家，或者这不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好，我们我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结束之后要怎么样？要打电话是吧？这个打电话不是骚扰，是怎么表明什么？我们很想念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他可能有什么难处，因为他没有讲什么事情，他就没有出现。他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有什么其他的难处，所以我们要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一偷懒，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就是关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提醒就是干活，关怀，一起干活就是最好的关怀了。如果两个人能够一起干活，那关系就立马拉近了。那么我那昨天跟一个小朋友讲，说好朋友都是同过窗的，是吧？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如果一起扛过枪的，那就更关系就更好，怎么样？一起扛过枪的就怎么样？他们就是一起怎么样？一起去打过仗，对不对？对，他们就一起同工的，所以这个丹尼尔以后就会有好多好朋友，是吧？看电影，战友，对吧？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刚才跟着海光的那个信息讲，因为为父为母的心肠只是神仆人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刚才作为另外一个的补充，就叫做怎么样？要有仆人的榜样，要有仆人的榜样。我们是没有错，从爱的关系上，我们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但是在行动上，我们要有仆人的榜样，一个叫 parenthood， 一个叫 servanthood， 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两件事情要平行的相近。所以刚才我们讲，就是提醒是一种关怀，还有一件什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关怀，就是一起干活。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在这地方讲说我们等一会儿要去侍奉是吧，然后我在这讲了半天，等到你们都去了，然后我没去，这件事情就很尴尬了，是吧？这就很尴尬了，是吧？所以，而且弟兄姐妹很认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从任何一个，特别是在教会，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是出于甘心的，都是不能出于勉强的。在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做带领的人要做出榜样来，这个是当然了，我们还过头了，我要讲，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组长的，也不要压力太大，我们要一切怎么样，要靠主，这是个地方。那么我还是希望很听一下，一个是我们班有没有被关怀不到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景慧还觉得可以吗？因为我很不晓得，因为你们年轻人是吧，中间是这个瑞一多操心一点是吧，因为你们年龄在那个是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这个年龄的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嫌啰嗦是吧，特别是我啊，
隔了好几代了
是吧。那么有这个另外一个，你们觉得一个关怀的，就是大家觉得缺少关怀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人忙
是吧， 还有什么？不熟悉是吧？不熟悉。那么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关怀的主要工作应该出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提，这是我以前提过的三个事情，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要有三个事情你别忘了。这一个是为父为母的心肠，一个是仆人的榜样，还有一件事情要有神话语同在的明证。就是其实最好的关怀就是我们在比方上课，比方说是讲道，比方说是小组分享的时候，这些的话语其实很重要，不能随便讲的，讲课不能随便讲话的。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这些话语有的时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的话是最好的安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晓得怎么去关怀，就是说不够熟悉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咱们一起读读经吧，是吧？我们知道季翔现在在做好多这个工作，其实这是很好的关怀，你知道吗？你跟你一起读经的那些小朋友，他就跟你特别亲近，然后你吩咐他干点什么事，他都你就会觉得很容易，对不对？因为他跟你一起读经，那么你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弟兄姐妹一个很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操练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怎么样，关怀比较少了，你就找个你觉得谁可能还可以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就跟人家说我们一起来读经嘛，其实就很好。我们也不需要谁教谁，是吧？我们就一起读经好了。那么那个我们星期五的那组杜牧师要搞那个一对一，其实我以前我一三一四的时候搞，从2015年因为后来去幼师，我就把这件事情停了。其实每年带一个人一起读经，不是带一个人，我这样话又刚才是就是我们两个人一找个同伴一起读经，每年找一个。如果每个人都找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很快就会成长得非常不错的，因为至少每个人把圣经都读了一遍了，哎，这是一个事情，对吧？那么大家还是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一个是熟悉的程度，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关怀不够。
你说如果需要关怀的人，他能不能主动的比如说
说出
啊，说像英文这样就好不是，就是有时候像我就会觉得我真的觉得挺亏欠的，就是我有时候会心里想的，比如说想来个姊妹啊生病了、啊、好久没来了，然后打个电话呀、啊、或者什么的，那我也会觉得说是不是人家会觉得我巴搭他，或者他自己会觉得，哎，我现在反正状况不大好，我不大愿意跟你联系或者什么的。我就觉得说缺乏智慧吧，看见没有？就是
我觉得
这个困惑。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去打电话或者去探访或者什么的话，前面不用想太多了。一般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探访的话，不会嫌你巴搭，除非那些弟兄姐妹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不想见到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但是只是就是经常没看见啊什么的，不在了，打电话或者去看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
曾经有一个人推我读过那本书，我也有，你们是英文的，你们有人愿意看，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大家记得这个这本书，对吧？这是那个 Youth 的讲员，就是那个退休会的讲员，那个师母 Larry Lee 的妻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推荐的嘛，因为他能讲中文，他给我们上过一样，他推荐过，那里面就讲到说如何就是从不熟悉，然后或者是你有这些担心的时候打破的一些僵局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办法，我下次带来有心智的可以看一下。那么我想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回季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心里有亏欠了，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希望了。哎，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很有希望，因为我们就需要主的帮助了，我们就需要主的帮助了。最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在那觉得我们非常恐怖，我们在这觉得我们很辛苦，我们做的已经不错了，那就比较紧张了。所以我们只要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那就怎么样？说明主就可以加恩典给我们。但是有一点，就是刚才特别针对季翔提到的这个问题，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勇敢一点。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关怀，特别是当他在难处的时候，你打一个电话过去的时候，首先表明怎么样？我们想着他，我们在意。 就是怎么样讲，这个是需要长期建立关系，你不可能说我半年以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甚至两年都从来不联系，冷不丁打个电话的时候，正好他在难处的时候，或者是以前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那就会带来一些紧张。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你打一个电话总比不打电话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爱的，都是需要被爱的，所以因为神就是爱嘛，对吧？是吧？这个阿香拍了拍月华的肩膀，是不是我应该打个电话给月华，是吧？
他给我爱太多
啊，对，没有太多的事情，是吧？对吧？对，因为这只是彼此相爱，怎么样？有凡事不可亏欠，除了彼此相爱，对吧？因为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要常以为亏欠，说我们不可能爱得太多，对吧？因为我们就像为父为母的心，哪个人会爱孩子觉得说我给他的爱太多了呢？不可能的。我们他好了，我们就希望他更好，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打电话的事情，我们要勇敢，要有一个行动。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提一下，其实关怀是双向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关怀是给别人，我这个地方要拿出来了。其实很多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爱就是给，对吧？神爱世人，他就要给，爱就一定是给，爱跟给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心里想爱，但是我们不肯给出去，那你就要。但是给出去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会想，爱就是给，给就是得。说施比受更有福，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爱是双向的。我特别感恩这个组啊，这个班上，因为很多的时候，理论上我应该更多的关怀你们，但是实际上我得到的关怀最多。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吧？就是我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想到你们我就高兴，是吧？对，很多的时候这种力量真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我都没有办法用词去形容。真的看到你们我就觉得很高兴，是吧？说丹姐你是不是很高兴，摇摇头，是吧？没有关系，对吧？哦，顺便提一下，如果弟兄姐妹累了的话，在这个班上可不可以睡觉？
可以，
可以，对，可以睡觉。我曾经讲过的，累了可以睡觉，而且其实秉正叔叔从一开始就说了的，你只是没注意那个。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什么这个班可以睡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来这个班上学，我相信你们坐到这里，我就感谢主。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在幼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他来了他就睡，来了他真的就睡。然后我们开始讲，你就发现他就睡了啊。然后后来很多人就提意见了，说应该跟他讲，不要让他睡。我说要让他睡，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家里躺在那好好的睡，但是他宁愿跑到这里来坐着睡。我们就要感谢主，真的，你从换一个角度，这是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上帝改变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我们巴不得上帝改变我们的环境，但实际上上帝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境是怎么改变的？就是我们透过上帝来看这些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一个孩子在睡觉，但是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透过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是爱神，他才在那睡，你就会觉得心里特别安慰。你想，他那么困，他竟然愿意到教会来，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在家里躺着嘛。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神？
通常在家里睡不着的，到这儿来省力
还息。那我就感谢主，对。然后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说他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家有的这个家里的孩子不是不容易入睡吗？然后那个他说他问那个妈妈说他就疯狂的讲道啊，是吧？然后就睡了，是吧？对，那么就感谢主，是吧？感谢主，是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今天那个是那个初信班和历史班服侍，他们这两个班呢，历史班的呢年长的人多，初信班的人呢人数实在是比较少，而且带领的又是个姐妹，所以我们如果等一会儿有时间，就尽量去帮帮忙，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洪波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哎。
向天父感谢你，这一张空气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从你得到力量， 谢你，感谢你好，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这门课，然后学习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来遵循他是怎样来今天让我们能够有心智，能够按照他的心思来找你榜样。今天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的信息是你让我们的对我们的爱是超过高深，
阿门，
从来不会舍弃我们。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你所不能包容的，没有什么人是你不能够使用，请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爱能传扬出去，
阿们
心智这样去对别人有所关爱。也请保守我们下个星期的生活和学习，让我们能够时时都能够时时都能够与你亲近，时时都能够力量。